2026年初，全球地缘政治版图正经历一场雪崩。这场政治大地震的震中虽然位于德黑兰，但其释放的冲击波却迅速横扫全球，让那些长期依赖高压统治和虚假叙事维持的独裁政权陷入了集体性的生存恐慌。就在不久前，华盛顿刚刚通过一场成功的行动，俘获了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宣告了拉美俄式势力堡垒的坍塌。紧接着，在2026年2月28日，名为“史诗之怒”的军事行动，在几小时内便斩断了伊朗神权统治的中枢。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49名核心领袖，在美以联手的精准打击中悉数丧生。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由莫斯科、德黑兰、平壤和北京共同构成的新联盟，在过去十年中试图通过互相扶持、能源交易和虚假宣传来挑战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然而，当伊朗这个曾经号称中东抵抗之湖核心的政权，在民众抗争与外部打击的双重夹击下轰然倒塌时，世人终于看清了这个联盟的极端脆弱性。这个联盟的运作逻辑建立在一种可以被称为俄式叙事的基础之上，将国内所有的治理失败，无论是经济下行、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还是失业高企，一律归咎于美国和西方干涉。在伊朗，教士集团和革命卫队垄断了国家超过 50% 的经济份额，却让普通民众在 42% 的通胀率和 30% 的青年失业率中挣扎。这种通过制造共同恐惧和外部敌人来掩盖内部掠夺的手段，在信息闭塞的时代或许有效，但在2025年至2026年，伊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浪潮面前，哈梅内伊政权精心构建的谎言体系彻底破产了。民众发现，真正卡在自己脖子上的双手并非来自大洋彼岸，而是来自德黑兰华丽的官邸内部。德黑兰燃起的炮火不仅终结了一个血腥的神权时代，更在政治层面上刺破了中共苦心经营多年的东升西降战略幻象。过去数年，中共试图通过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大量采购伊朗被制裁的石油，一度占比达伊朗出口的 80%， 以及为朝鲜提供生存保障，来构建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新秩序。在疫情期间，北京曾傲慢地宣称东升西降，以此作为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石。然而，史诗之怒行动展现出的第六代战争特征，情报深度渗透、科技代差压制以及对独裁中枢的瞬间斩首，无情地揭示了。即便是在层层保卫和地堡掩护下，那些践踏人权的独裁者在现代精准打击面前依然无处遁形。随着德黑兰神权政权的更迭，习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曾经的背靠背盟友普京正深陷乌克兰战争的泥潭，自顾不暇。金正恩政权在极端不安全感中被主流世界完全隔离，而伊朗这个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和反美支点已然坍塌。北京现在不仅要面对可能发生的石油风险，更要面对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理震慑。伊朗的改朝换代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独裁体制系统性溃败的前奏。中共政权虽然在体量上远超德黑兰，但其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决策失误、官僚集团对国家财富的榨取，以及对外部敌人的虚假依赖，与倒台前的哈梅内伊政权如出一辙。当轴心成员接连溃败，当那些曾被视为不可战胜的强人接连受审或丧生，当前的习模式正步入其最后的黄昏。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警示的，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因恐惧而拒绝改革，或试图开始改革却发现已无法满足民意的时刻。习近平政权在过去几年中通过倒行逆施的内政外交，已经把自己推向了与哈梅内伊同样的逻辑终点。德黑兰的今天是否就是北京的明天？伊朗神权政权的垮台并非由于单一的外部军事打击，而是一场由内部经济崩溃诱发的全面社会海啸，最终在外交死胡同中遭遇了毁灭性的降维打击。德黑兰政权崩溃的导火索开始于2025年10月，伊朗最大的银行之一，未来银行正式倒闭，拉开了政权崩塌的序幕。 这家银行长期由伊朗的权贵精英把持，不仅是腐败官员洗钱的中心，还挥霍大量国家资源投入到各种华而不实，最终注定失败的权贵项目中。未来银行的崩塌产生了一场无法逆转的连锁反应。为了填补巨大的亏损，伊朗政权强行将其债务转嫁给国家银行，并采取了饮鸩止渴的手段，大规模超发货币。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伊朗本币汇率瞬间腰斩，通货膨胀率飙升至失控的水平，物价一天数变。从德黑兰的大巴扎到偏远的工业小镇，原本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发现手中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废纸。这种深层次的经济痛苦源于一个结构性的剥削体制。由教士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构成的核心利益集团仅涉及不足800个家族，却控制着伊朗全国 50% 以上的经济份额。他们垄断了石油、金融、地产、港口和电信等所有暴利行业，在享受奢华生活的同时，不仅无需纳税，更无需接受公众监督。2025年12月底，在经济危机、货币崩溃和物价飞涨的共同挤压下，伊朗爆发了自1979年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这场运动迅速蔓延至全伊朗100多个城市，民众不再仅仅要求改革，而是公开喊出了政权更迭的口号。面对统治根基的动摇，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选择了最血腥的道路。他在得到国家最高机构批准后，亲自下达了实施全国性杀戮的命令。2026年1月8日和10日，伊朗爆发了史上最惨烈的大屠杀。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使用实弹、散弹枪，甚至车载机枪和无人机，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无差别射击。根据各方汇总的数据，这场血腥镇压的惨状令人发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卫生部高级官员军政时，死亡人数至少达到 3.2 万人，另有数万人受伤和被捕。目击者描述，德黑兰的街道被鲜血染红，医院和太平间堆满了尸体。为了封锁消息，德黑兰当局还实施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互联网关停。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非但没有平息愤怒，反而彻底耗尽了神权政权的最后一点统治合法性。在内部暴行不断升级的同时，德黑兰在国际舞台上也步入了绝境。2026年初，美国与伊朗在阿曼马斯喀特和瑞士日内瓦进行了多轮间接核谈判。双方的核心矛盾在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零浓缩铀要求，即伊朗必须彻底永久地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并接受对其弹道导弹项目和地区代理武装的全面限制。对于神权政权而言，核计划不仅是其外部威慑的筹码，更是其抵抗意识形态的基石。哈梅内伊在谈判期间多次表现出顽固姿态，甚至公开威胁要击沉波斯湾的美军战机和军舰。然而，这种传统的以核勒索换取生存的策略，在2026年彻底失效了。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从外交施压转向了明确的政权更迭目标。特朗普向伊朗民众发出公开信，鼓励他们继续抗争并接管国家机构，同时发出严厉警告，杀害抗议者的刽子手将付出惨痛代价。这一转变的背后，是美方对伊朗内政溃烂程度的深度感知。当一个政权屠杀数万名国民时，与其签署任何协议都已失去了道义和战略上的意义。2026年2月中旬，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该地区进行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亚伯拉罕·林肯号和杰拉尔德·福特号，以及 B-2 隐形轰炸机。尽管调解方阿曼曾宣称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北京和德黑兰都误判了华盛顿的意志。特朗普最终认定伊朗高层无意达成真正的协议，只是在利用谈判争取时间以完成核突破。2月20日，特朗普发出了为期10天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他通过社交媒体宣告，一支庞大的无敌舰队正开往伊朗。如果德黑兰不达成协议，接下来的攻击将远比之前的更加猛烈。外交的死胡同已经走到了尽头。德黑兰的神权领袖们迷信于他们的地下掩体，和革命卫队的忠诚却没意识到，他们已经触碰了特朗普设下的最后红线，即美国绝不会允许一个正对手无寸铁的民众。 实施大规模屠杀的核武装政权继续存在。2026年2月28日黎明时分，代号史诗之怒的联合军事行动正式开始。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完美的第六代战争实战演习，其核心特征是情报先行，科技压制，瞬间瘫痪。在动用动能打击之前，美以联合部队首先在网络空间发动进攻，依靠多年来对伊朗通信网络和指挥系统的深度渗透，美方的网络部队在几分钟内便致盲了伊朗所有的综合防空系统和通信中枢。哈梅内伊和他的将领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雷达屏幕一片空白，所有的指挥指令都无法下达到基层部队。这次行动的核心目标是斩首打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通过对伊朗高层的实时监控，获悉哈梅内伊计划于周六上午在德黑兰市中心的办公区召集国家最高安全会议。为了彰显其宁死不躲的烈士姿态，哈梅内伊拒绝前往加固的地下掩体，而是留在了地面官邸。2月28日早晨，当会议刚刚开始不久，美以战机便投下了多枚精确制导的地堡克星炸弹。行动结果是决定性的，在短短几小时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核心团队共计49名高级领袖被确认死亡。被击杀的名单中包括了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以及负责海外情报和刺杀活动的革命卫队多名高级将官。史诗之怒行动展现了令人绝望的代差压制。首先是情报渗透的深度。据报道，以色列在打击完成后，甚至能够向白宫提供哈梅内伊官邸内部的实时受损照片，这证明摩萨德特工已在物理层面上渗透到了伊朗的统治核心。其次是精准的外科手术，攻击系统的摧毁了分布在德黑兰、伊斯法罕和库姆的导弹发射基地以及革命卫队的指挥部。第三，防御体系的崩溃，伊朗曾经引以为傲的导弹反击力量在第一轮打击中就损失了约一半的发射架。这场军事行动彻底终结了伊斯兰共和国长达47年的神权统治。当哈梅内伊的死亡消息在3月1日被伊朗官方媒体确认时，这个国家的政治心脏停止了跳动。在现代战争的降维打击面前，任何依靠高墙、地堡和特务政治构建的独裁堡垒，在精密的情报与科技优势面前，都脆弱的如同一张薄纸。随着史诗之怒行动的硝烟在德黑兰上空弥漫，伊朗这个曾经的中东强权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黑洞。为了维持统治的残余表象，伊朗政权紧急成立了一个由总统、司法总监和一名高级强硬派教士组成的临时领导委员会。然而，这个委员会被普遍认为极其软弱，缺乏哈梅内伊那种能够整合教苏两派、平衡各方利益的宗教与政治权威。在德黑兰街头，虽然伊朗红新月会初步统计，战争已造成至少555人死亡，但真实伤亡数字及民众的真实心态远比官方叙述复杂。在这种权力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下，伊朗正面临滑向革命卫队斯坦的现实风险，也就是革命卫队成为一个军阀政权实体。虽然神权顶层被削弱，但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拥有约19万名成员，并掌握着国家庞大的经济命脉。在失去最高精神领袖的制衡后，这些手握重兵的军官集团可能不再寻求维持神权体制，而是转而建立一个纯粹的军事威权国家。这种革命卫队斯坦可能表现出两种极端的生存策略，要么通过更激进的对外交战来巩固内部权力，要么为了换取生存而展现出某种务实的灵活性，尝试与西方进行生存博弈。与此同时，伊朗社会内部正撕开一道巨大的鸿沟。一方面，德黑兰、伊斯法罕等地的居民正经历着战争带来的断电、断水与物资匮乏，不少人因空袭而在废墟中哀悼。另一方面，长期受压迫的伊朗民众及海外侨民却在德黑兰确认哈梅内伊死讯后，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庆祝热潮。这种民众的狂欢与社会秩序的崩塌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特朗普呼吁伊朗人民接管你们的政府，但由于国内缺乏统一且有威望的反对派领导层，民众的觉醒尚未转化为有效的政治接管，社会秩序的重建依然遥遥无期。 伊朗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后的第一反应，正如外界所预料的那样，是采取了自杀式的能源报复。这种报复逻辑极其简单，既然德黑兰的统治已危在旦夕，那么全球能源市场也必须陪葬。伊朗残余的导弹部队和无人机群迅速锁定了海湾国家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伊朗袭击了阿联酋迪拜的杰贝阿里海水淡化与发电综合体，重创了其能源供应能力。随后，伊朗无人机尝试攻击沙特阿拉伯最大的炼油中心拉斯坦努拉，并打击了卡塔尔拉斯拉凡的液化天然气设施，导致卡塔尔天然气生产暂时中断。这一系列袭击直接引发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性关闭。尽管美军宣称正努力恢复航行安全，但由于保险巨头如 GAR 和 SCOL 相继取消了该海域的战争风险承保，全球航运商不得不停止通行或改道好望角。这种地缘政治枷锁对全球市场的冲击是爆炸性的。布伦特原油价格在短短几天内从每桶67美元飙升至接近100美元，并在局势失控的预期中向140美元大关迈进。由于 22% 的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需经过该海峡，欧洲天然气价格瞬间飙升 45%， 令尚未从俄乌战争余震中恢复的欧洲经济再次陷入冰点。然而，这种激进的报复非但没有达成伊朗预期的以战促和，反而加速了全球对伊朗地缘政治价值的重新评估。过去，北京和一些欧洲国家认为伊朗的稳定是全球能源安全的基石，因而对其恶劣的人权记录和扩张主义采取绥靖态度。但史诗之怒行动后的局势证明，独裁政权本身才是能源安全最大的不稳定源。这种去功能化的现状正逼迫世界各国，特别是能源高度依赖的中国，不得不寻找替代路径。全球供应链开始意识到，依赖一个随时可能因内部崩溃而封锁核心水道的政权是极其短视的。美国的石油产量优势和委内瑞拉政权更迭后的能源开放，正在逐步对肖伊朗的能源勒索筹码。对中共而言，这意味着其过去十多年在伊朗布局的能源安全战略已彻底破产。在德黑兰崩溃的火光中，所谓的新轴心联盟展现出了令人齿冷的虚弱与尴尬。莫斯科表现出的是一种近乎屈辱的无力感。普京虽然在外交层面上与王毅通电话，共同谴责西方回归丛林法则，但在实质行动上，深陷乌克兰泥潭的俄罗斯，除了象征性的支持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外，已无余力为德黑兰提供任何军事保护。哈梅内伊的死让普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反美盟友，更让他感到一种唇亡齿寒的恐惧。既然美已能在德黑兰实行斩首，克里姆林宫是否也会是下一个？平壤的金正恩政权则陷入了极度静默。面对这种超代差的军事压制和斩首行动，朝鲜除了通过官方渠道表达对主权的维护外，再无往日的嚣张挑衅。伊朗的覆灭给金正恩提供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即便是拥有深厚防空网络和地堡体系的独裁者，在现代科技压制面前依然脆弱的如同蝼蚁。相比之下，北京的姿态最为焦虑。在2026年3月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用极尽严厉的措辞谴责美伊的行动是对伊朗主权和安全的严重侵犯，并声称中国事先并未得到任何通报。更荒诞的是，官方媒体极力将哈梅内伊的死亡渲染为英雄就义般令人惋惜的事件，但实际上伊朗人民已经为这个神棍之死走上街头欢呼雀跃。在伊朗人民眼中，压根没有人认为他是伊朗的民族英雄。多年来，北京宣扬中国正成为中东的新稳定器，并试图通过战略伙伴关系将伊朗纳入其势力范围。可当真正的危机降临时，上合组织无法阻止盟友的领袖被杀，也无法保障其在该地区的巨额投资。唯一能做的就是严重警告和在宣传上颠倒黑白。随着哈梅内伊时代的终结，伊朗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伊朗的未来演化大致存在三种潜在可能，每一种都将深刻重塑中东乃至全球的博弈逻辑。第一种可能，阵痛中的民主过渡，这是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里萨巴列维及国内部分抗议者最期待的结局。 在这一剧本中，失去核心精神领袖的基层安全部队出现大规模倒戈，临时领导委员会因无法控制局面而倒台，世俗民主派在国际支持下建立过渡政府。然而，鉴于伊朗缺乏长期组织化的反对派力量，这种过渡极易陷入权力真空引发的混乱。如果成功，一个世俗亲西方的伊朗将彻底终结什叶派之狐，俄中朝也将永久失去其在中东最重要的反美盟友。第二种可能，长期内战与国家碎片化，这是最令国际社会担忧的局面。伊斯兰革命卫队残余势力为了保住其庞大的经济利益和生存空间，可能退守特定区域或建立军事据点，与各派地方武装及民众爆发长期武装冲突。这种局面下，伊朗可能演变为大号叙利亚，恐怖主义风险外溢，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面临更长期的准关闭状态，这对于严重依赖中东能源的中国来说，将成为持续性噩梦。第三种可能，去意识形态化的军事强人统治，成为革命卫队斯坦，这是当前最现实的路径。在这种情景下，革命卫队的高级军官们抛弃陈旧的神权外衣，通过扶持一个象征性的宗教领袖来安抚保守民众，但实际权力由军方垄断。为了换取生存和取消制裁，这些务实的军事强人可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甚至尝试与华盛顿达成某种生存契约以换取经济复苏。对习近平而言，这或许是最致命的背叛。一旦曾经的轴心盟友为了生存而转向务实主义，并与美和谈，北京将不仅在战略上彻底孤立，还要面对一个更具威胁且掌握在职业军官手中的新伊朗。长期以来，中共的战略研判一直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美国将长期被中东的泥潭，特别是伊朗的核威胁所拖累，从而无法全力实施亚太转向。但史诗之怒行动的迅雷之势，彻底粉碎了北京这种战略机遇期的幻觉。首先是精锐军事力量的全面释放。在发动史诗之怒前，美国在中东集结了 40% 至 50% 的可部署空军力量，包括 B2F35C 和两支航母打击群。一旦德黑兰的威胁被降级，或一劳永逸的移除战略威胁，这些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最高等级战备的精锐资产将不再需要常驻波斯湾。华盛顿决策层已经明确，当伊朗不再能够通过其代理人威胁区域安全时，美军将完成自二战以来最重大的资源投射转移，将这股摧毁了德黑兰防御体系的力量全面投射到第一岛链和印太战区。其次是新轴心核威圈的收紧。特朗普政府已将伊朗定义为邪恶轴心中被拔出的第一个毒瘤，随着伊朗这一环节的断裂，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将成为战略焦点。通过武力终结伊朗神权，美国向莫斯科发出了最清晰的信号，战略忍耐已经结束，代差打击是真实存在的选项。德黑兰神权政权的瞬间崩塌，对北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战略盟友的丧失，更是一场政治、经济与心理维度的全方位海啸。习近平政权长期以来将伊朗视为抗衡西方霸权的桥头堡和能源供应的避风港，然而史诗之怒行动的结果证明，北京的这种战略已输得体无完肤。对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而言，伊朗局势的巨变直接击中了工业运行的大动脉，中国对伊朗石油的依赖已达到一种近乎病态的程度。在2025年，中国购买了伊朗超过 80% 的出口石油，这些石油通过所谓的影子油轮进行运输，以掩盖其逃避国际制裁的行径。这种影子贸易不仅为德黑兰提供了苟延喘息的财政支柱，也让北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了工业血液。然而，当德黑兰的中枢神经被斩断，这种长期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输血管道正面临永久性的切断风险。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性关闭是北京面临的眼下危机。全球约 20% 的石油每日2000万桶流经该海峡，而中国每日通过此航道进口的原油高达近600万桶。随着伊朗在崩溃边缘发动自杀式报复，袭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陷入停滞。保险巨头取消战争风险承保，导致航运成本飙升， 每箱货物的附加费高达2000至4000美元。这种能源冲击正迅速传导至中国的工业成本与通胀压力。经济学家估算，油价每上涨10美元，将给进口国带来巨大的通胀压力。对于正处于经济长期停滞和通缩阴影中的中国而言，这种由外部冲击引发的输入性通胀，无异于在极度衰弱的身体上施加重压，被称为所有坏时机之母。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民众的收入和消费力长期受到制度性的压制，输入型通胀极有可能演变为滞胀危机。北京试图通过建立90天的战略储备来缓解危机，但在长期海路阻断和影子贸易崩塌面前，这些缓冲手段显得杯水车薪。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是建立一个由中俄伊朝组成的新轴心，用一带一路战略作为轴心的扩张，并以此支撑东升西降的宏大叙事。德黑兰的顷刻瓦解揭示了这一叙事的虚假性。首先，习近平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出现了根本性的误判。他笃定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后已丧失了军事干预独裁政权的意志，认为通过整合伊朗和俄罗斯的资源，可以构建一个挑战西方霸权的多极世界。然而这次军事打击证明，独裁者与正常世界的矛盾不仅在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独裁者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当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伊朗领袖被杀，北京除了在记者会上发表苍白无力的外交辞令和谴责外，完全无力阻止局势的演进。其次，北京的安全承诺在盟友眼中已彻底贬值。多年来，中共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将伊朗拉入自己的圈子，承诺提供数字绝缘和安全协作。但当真正的战争降临时，中国既无法预知行动，也无法保护盟友。西方在打击独裁者方面展现的代差优势，终结了关于美国衰落论的内部宣传。所谓的第六代战争模式，通过情报深度渗透和科技压制实现瞬间斩首，彻底粉碎了独裁政权依靠高墙和特务维持的心理防线。哈梅内伊之死对独裁者们个人的心理震慑，可能是伊朗政权更迭带来的最深远后果。更令中南海恐惧的是内部两面人的加速分化。历史经验表明，当安全部队意识到政权的覆灭已不可避免时，他们会选择袖手旁观或反戈一击。正如1979年伊朗革命时所发生的那样，在当前中国经济低迷、社会不满情绪积压的背景下，军方将领近年来遭遇史无前例的清洗，在目睹了德黑兰的去守行动后，其忠诚度将受到严峻考验。他们会开始思考，为了一个前途不明的政权，是否值得搭上自己的生命与家族的未来？这种内部的猜忌与自保倾向将极大削弱中共原本就已僵化的决策执行能力。伊朗局势的演变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范例。伊朗与中国在内政危机上具有高度的镜像性。2025年，伊朗未来银行的倒闭触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其根源在于利益集团对国家财富的榨取和治理能力的丧失，这与中国当前面临的房地产债务危机、地方银行暴雷以及民营经济萎缩的现状如出一辙。当伊朗民众在 42% 的通胀和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中喊出政权更迭时，这种痛苦的共鸣将跨越国界，传导给同样在躺平与绝望中挣扎的中国青年。伊朗政权的垮台打破了独裁机器不可战胜的心理神话。长期以来，通过严密的监控系统和暴力叙事，即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中国民众也往往产生一种反抗无用的绝望感。然而，哈梅内伊政权在经历了长达47年的严密统治和极度暴力的镇压，屠杀了 3.2 万名抗议者后，依然在内外夹击下瞬间崩解。这一事实将令民众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独裁体制是长生不死的。